铁马志六，对许多收藏者来说，如果能获得一辆原装的老铁马，那将是最幸福的事。老铁马收藏者会说，最近某某人得到一辆很圆的富士霸王号，某某人得到一辆很圆的三角牌，但那机会不大，通常都是花费了大功夫慢慢搜集而来的。过去铁马是交通生财工具，买了不齐只为收藏的人实在绝少。在那个时代，铁马的工艺技术根植于实用性，而随着那工艺性所蕴藏的美学价值还被埋在深深的矿脉里。小夏曾经告诉我，他觉得从在街上某个地方发现一辆老铁马，打听车主，找到车主，并且对方终于愿意和你碰面，接着听他讲述关于他和那辆铁马之间的故事，然后终于说动他把车让给你，开始细查车上被更换过什么，毁损过什么，缺少了什么，再搜罗老零件修复的漫长过程，才是他那么着迷于收藏老铁马的主因。就像我感觉到这辆暂时放在小夏仓库离开我的家庭20年的幸福牌脚踏车，对我而言不再是一辆老铁马而已。我仔细检视了这辆车，此刻的它有不少零件被换掉缺损了，它的原厂座椅应该是黑色的牛皮椅，此刻安装在上面的却是后期生产的合成皮坐垫，踏板也被换成硬胶质的普通踏板。萨宾娜则告诉我，某次到车行检查刹车时，老板建议他把两个轮框换成铝框，连带的印有幸福牌标志的内胎与外胎也一并被换去，而停在镜子之家店里的时候，他的老铃铛也被顺手牵羊了。除此之外，链条盖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后半部，幸福牌特殊造型的后土橱反光板也只剩下铁锁架，土橱上的厂徽则是断裂了两个，链条盖锁在车架上的固定片遗失。非常精致的，现在几乎不可能找到库存品，对老铁马而言，最具有象征性的风切也已不见踪影。它在时间之流里已经变成一辆与我父亲骑乘时性格不同的车了。我那些收藏老铁马的朋友会说这是一辆不全的车。不全这个词我曾经听母亲讲过，小时候有一次我跟母亲去南门市场买菜，她看到一个残疾人坐在市场前乞讨，我问她那个人是怎样，她说他是一个五不全的可怜人。我问她五不全是什么意思，她回答可比说臭屁人车眉欠手白卡翘骨驼背，就是我不转，也就是先天或后天的缺陷者。我因此想起老李和他养的那条小白，那个断了一只手臂无亲无故只身在商场栖身于骑楼之下连个房间都没有的老李，有一回走到我面前，用他那只并没有断掉的手摸了一下我的小鸡鸡，然后握着拳头好像抓到什么东西往上一丢，说小鸟飞走了。从此以后我就非常讨厌他，我多么希望他摸我小鸡鸡的那只手也跟着断去，不论是让火车碾过或被小混混打断都好。我也讨厌他用那一截断手戳我的屁股，连带的也讨厌起他在那截断手上装的塑胶假手。那只假手的肤色比老李的肤色深得多，永远坐着四肢并拢的怪异姿势， 好像随时都要跟你握手似的。老李只有在重大日子才会装上假手，他会坐在放在骑楼下的床旁边，先把假手夹在两腿之间，然后把断肢套进去，再用完好的那只左手为断手与假手锁上卡榫。有一回他的真手没抓稳那只假手，假手就掉下去敲到小白的头，小白因此呜呜哭叫了起来。小白也是一条不全的狗，他的腿被火车撞断了，成天窝睡在老李的床底下，而老李的床就摆在我家隔壁的门口。老李宣称小白会帮忙雇车，但在我看来那是笑话，小白只是一条假撩味的狗而已。我最后看到老李装上他的假手是为了要去参加干女儿的婚礼。那天下午我冷眼藏身在橱窗后面，看他在那边忙乱半天，满头大汗才把假手扣在手臂上的纽扣扣上，然后他以一种别扭的方式穿上西装，并且露出为那西装的一只袖子不再晃晃荡荡而感到安慰的表情。后来听说他的干女儿把他多年来将人们骑来商场的一辆车一辆车锁上所攒下来的两块钱两块钱加两块钱累积的那个我们都不清楚数目的一笔钱带走了。他的干女儿我看过几次，是一个烫着大波浪卷发会戴假睫毛的美丽中年女性。据偶尔推水果来卖的阿巴亚说，她似乎在圆环那间真善美歌厅驻唱，那是一间光是门票就会花掉商场人半个月赚的钱的豪华歌厅。但她就那么不见了，再也联络不上了，也不唱歌了，好像大道城外河边那群雁鸭，春天到了不知道飞哪儿去了。老李又只剩下一张铺在我家隔壁门口的床板和那条狗，之后老李就没有再装上让他自己觉得体面的那只假手，他任由那只断肢毫无一点羞愧地露在外面。有时候不全的意义是形而上的，也就是无圆满，这可以理解。但母亲似乎也认为修官办也不是一件好事。我小学的时候，商场发生了一件凶杀案，眼镜行的女儿小兰被她男朋友从军营里偷偷夹带在吉他盒的五七步枪所枪杀。那阵子商场充满了悲戚的气氛，他对那整件事所下的评语是：小兰长得太美，个性太好，太圆满才会遭遇不幸。这让我想起妈早年一直没有生出一个儿子，等到生到我五姐时把他取名为满的事。那个满不是求完满，而是够了够了，女儿够了，给我一个儿子吧的意思。但生了像我哥和我这样的儿子就全了吗？我总觉得母亲那代人的身上有一种矛盾，既怕日子过得修不转，也怕日子过得修关乱。我收藏老铁马的朋友常会闲聊时说起他们的爱车哪个地方不全，目的在于明示暗示别的藏家能否让出成全他爱车的零件。可是捉弄人的是，似乎某一形式的老铁马你缺的就是我缺的零件。比方说阿布那辆几乎全了的幸福牌跑车就独缺链条盖后半部，那一小节的链条盖让他到处寻找。说也奇怪，几乎那个年代现在还留存的这款车偏都独缺链条盖的后半部。不全也变成我们辨识某些车理解某个时代车的设计的关键点。 40年代的能绿五车用的是什么款式的土厨，60年代的青锈牌踏板又有什么样的特色，而那款始终没有出现的70型幸福牌外装三飞跑车，椅垫是用什么造型，它土厨上的小飞机风切跟其他时期或型号有什么差异。不全的老铁马也会成为我们彼此在老铁马知识上的考教。我们默默地看新加入的收藏者将错的零件装在车上，还洋洋得意。他们不晓得，当自己把照片贴上社群网站的时候，在其他老铁马迷心中的地位已经被暗暗贬低。我曾经从一位家族长居万华的老先生那里买到一辆幸福牌的男女两用车，那辆车的车身锈蚀，前叉换过，连土厨都不是原装的，但离奇的是其中一只下管仍然包着出厂时的包管套，另一只甚至连包装纸都没拆掉。这究竟是为什么？因为原车主已经过世，以至于我常常对着那辆车想象它曾经发生过的事，那些可能让它变得不全的事。我怀疑那些比我资深的收藏家根本知道理由，他们只是不想告诉你，或者等待时机再告诉你，借以表现自己对车的理解深度。有一天小霞听我说到这个现象第六次或第七次时，她才说，很简单，因为后期幸福牌已经不再辉煌了，有些车行只剩下一组车架，却不想再叫，或叫不到原厂零件了，于是把其他零件拼拼凑凑，就组成一辆车卖出去了。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却到那时才恍然大悟。小夏的抽屉始终留有一张旧报纸，那是幸福牌一款罕见的弯把跑车的广告，广告里穿着 T 恤梳着西装头的男模特儿和身材纤细的女模特儿各牵着一辆海鸥把跑车跟一辆弯把跑车，广告的 slogan 是升学奖励。这款原本以家长买给学生为诉求的70型幸福牌外装三飞跑车应该是当时的普遍车种，却罕见在收藏家之间或城市里出现。小夏与阿布都说参不透这个道理，一辆热销的车势必也是留下来比较多的车才对。他们都在等待这款脚踏车出现在身边，已让他们的幸福牌收藏全了。小夏说自己常对着这张报纸广告发呆，拿着放大镜检视车上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零件，他刻意把报纸的日期折起来，以免让其他收藏者知道那是哪一天的报纸。只是我相信如果那款车真的出现了，小夏一定会在他的完整收藏里找出另一个不全的点，而追逐那个不全的点就会变成他每天焦虑的来源以及热情的动力。每一个收藏老铁马的人，包括我，都无法不受那种求全热病似的感情煎熬。即使一辆很圆的车，我们还是会挑剔于哪一颗螺丝曾经换过，以至于螺纹不是当初的式样，并且为了那个不远千里去从另一个收藏者那里得到最后一块拼图。然而我们都知道那寻来的零件终究不是属于那辆铁马的。一辆老铁马已注定在生活里不全，在时间里不全，在故事里不全。但即便知道如此，当小夏问我如果静子也决定把车让给我，接下来 我会怎么做？小夏事实上心底知道我的答案，把它救回来。